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满明菩萨。
南无正法满明菩萨。
南无相法轮殊菩萨。
南无相法轮殊菩萨。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愿我生生世世常于大乘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常于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力众生，
常行大悲力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大乘起信论啊，无行门啊，端身正义，端身就是四大威仪具足。进出我们很多地方，就像寺庙，它是去进出啊，若难去就是进去，不要执着某一个进出的进去。那执着进出意思说，我们在返家的坐着不动了，这个就是说在某一个建筑，或者是山里洞里，或者是寺庙里，或者是在自己房间里。那我们说这个远离闹趣，最重要我们心里面要离开这个闹趣。那为什么要离开闹趣呢？因为闹处它是让我们这个第八识这个出和无明，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能所纠缠，产生六出。那说我们心静不下来就没办法去依止于我们的镜像了，可以观察我们的实相。如果一个人心就像水一样，就是说他很把他搞着把他环水这里伴着，用棍子你搅，那就说你远远看不到他的实相。但是我们要是静下来，就像临反一样，那我们心自然就会静下来。静下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万法之实相。他说思想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到了第八意识，就是阿拉意识，我们就知道万法是本身不存在的。人跟所这个法本来就是阿拉意识的一个概念，我这种概念的话本来就是没有实相。也就是说我们指定认为有一个人就是身体，有一个所就是世界。他说这个人所呢，这个二元对立，其实这个人也是我们第八阿拉意识，这个所呢也是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我们讲叫耶识，耶识就是念。而这个念呢是人所共生就是说好像有人所，实际上人所呢是不存在的，就是阿赖耶识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所认为是一个物质存在，认为人认为一个身体存在。那这个身体本身呢，它跟这个所它都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不可得，都是缘起相。缘起相即是空，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空，它是缘起相。也就是说你的人就是见闻觉知，包括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根，包括你四大地火风水，它都是缘起相。而这个缘起相它是没有自性的，而没有自性的心它是没有见闻觉知的见闻觉知自身也是缘起相，它是不可得，就是诸法不可得。那说那也就是我们第八意识的这个什么地呢，是一个第八意识的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呢它起了一个人，就有一个坚固所指就变成一个坚固的身体，好像有个身体存在。其实身体呢是第八意识的一个印象，其实就是第八意识。那个第八意识到底是什么，就是个念。而这个念是什么地呢， 这个念呢，我们讲有在无明的叫自摸，叫根本无明，也就是说成这个，如果你要是觉悟了，这个念呢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本性动了一个念头，本性动了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是自信本来具足的，我们称为叫，如果你了解是本觉，叫依他起心的话，它就是始觉。但是呢，你没有认识到这一念的动的话是从本觉里面出来的，所以就变成根本，就把它起个名字叫做根本无明。而根本无明呢，执着于能就变成身体，执着于所就变成世界，总认为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存在啊，总认为有一个真实的身体存在，所以身体跟世界呢就是第八意识，而第八意识就是阿赖意识，而阿赖意识是自身呢是没有身体的，也没有法世界的，就是它没有身体，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或者是因为有个身体，这身体一个概念而已，其实它是没有身体的。因为没有身体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依身体，就是不能说为什么讲不依气息呢，就是说你在修止的时候不能依气息，因为这个气息啊是不存在的，你依它的话就依着你这个止就不存在了，就是就是说也不能依外面的形和色，就是外面的形色也是阿赖耶识，也不是，也是一个概念，它没有身体。既然没有身体，就彻底的超越身体的概念，就是没有，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桌子其实呢就是你概念，那你看到你的身体也许是概念，所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概念世界。我这个概念世界，那么说一坐这个地方看到身体，看到桌子，那就概念，概念没有身体呀，那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概念是没有物质的，所以物质也是个概念啊，所以概念就是一个，我们讲就是那个念啊，念，所以那个念呢是你就进入到寂静状态，这样不依空，不依地火风水，不依见闻觉知啊，不依诸想，那就不能动念头了。你诸想就是见闻觉知升起的这个分第七意识，第七意识就第六意识或第七意识，第六意识就是说你这个第八意识又在人所的动念头，人跟所产生念头，所以念头呢，因为它没有身体，这个念头只有法的时候就法执，只有我的就叫我执，就因为这个身体里有我存在，只有法执，因为法里面有我存在，就变成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头都要取掉。昨天我们都已经讲过，说这个去这他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一心，就是说心一心取心，就是说这个一心取心，就是说你这个念头自身是无念的，就是说以无念的这个心取出你的这个，取出你的这个这个根本无明心，就是念头自身呢它非念，就是也就是说分别念头，分别的念头和这个执着的念头，不要落到分别念头，不要落到能执着所执着，就是说他这个痴善就马上就把它摄回来，具于正念啊，具于正念。所以呢就是说一切都是一个概念，就是整个三界大千世界的概念，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你的身体就是概念，概念没有身体，就身体不存在，就是个概念而已，概念非常轻的啊，就是个概念，就轻，也就是身体很轻，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文字或者用这个概念来观想一下，你身体是没有重量的，为什么概念是没有重量的，就既然没有重量，那我身体应该是没有重量的，石英座这个地方有没有重量，没有重量的，然后地球有没有重量呢，地球是没有重量的，就是说用这轮意识在导，就是我们佛教般若智慧，就是一轮导，你一导的时候，哎，这个地球就是个概念而已，如果在禅定之中你就会感觉到，就是说你在指认那个地方，你就说哎，地球是概念，发现这个概念是没有肉体的，怎么会感觉到它的重呢，重是因为有二元对立才有重量啊，就是说哎，概念是没有概念，它没有身体，没有受啊，没有受怎么会有重量呢，所以地球没有重量，就是个概念，如果没有概念会有地球吗，那我们是从这一面来讲，概念是没有肉体的，因为没有，就是这个地球和身体都是没有重量，没有觉识，没有受的这个体。第二个的话，外面自身也不称为，就像地球它不称为自己叫地球，是吧，就像色它不会说我是色，它没有名没有相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缘起相，因为缘起无自性， 这样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地火风水它是一个缘起，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它身体的地它自己不称为地，那是我的概念里面有个地，就是如果没有概念谁称为它为地呢？火呢？风呢？水呢？就是这个身体眼耳鼻舌身谁知道它呢？哦，就是一个知而已，就一个知，就是知也是靠这个有觉性才有知啊，没有觉性哪来知呢？就是说你的身体是没有知的，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有觉知的，其实身体是没有觉知的，因为身体是四大组成的，四大组成就是地火风水，地火风水是没有觉知的，地火风水有觉知的话，那外面的地火风水都会讲话了，为什么他不会讲话？因为他没有见闻觉知，也没有见闻觉知，为什么有色声香味触法我们能看得见？那是你的觉知，有觉知，这个觉知呢就是你第八识的一个概念，对吧？八识，如果没有八识，没有八识就没有依他起性了，就是就没有佛性了，没有佛性就没有本觉了，因为有本觉才有第八识啊。就是八识从哪里出来呢？在这个大乘起性论跟唯识的观点，它有不一样的想法啊、这个是就叫无明，我这个无明即是法身，就是我们的觉性，对吧？所以呢，它不依止于任何一个法，一切相。一切相就是你的什么心啊，就心指处啊，它叫相叫什么，就是说一切相，我们讲一切相即是心，你就到这说诶那不有依止于相了吗，就不是这样的，就是相自无相即是心，不能说相啊、是心，你要这样的一想的话又相，因为相非相，因为我们讲相是二元对立，就是说我们在无明的时候才讲相，但是呢在见里面它不是叫相，因为没有佛性的话，相不自相，他不会自己说我是相，那谁讲相呢？仿佛才讲相。但是呢，你现在有这个相，这个概念从哪里出来？这是个概念，我是佛性的出来。所以这相它非相是什么呢？是你的觉性，是你的佛性，是你的念啊，是你的这个本觉或者始觉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一切法，就是。一切相无相，一切念非念啊，在佛陀那个讲叫一切愿非愿，叫无愿。所以无愿无相无念的话啊，就是我们的本体，就是它本身就是解脱的，就是清净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常常的就是说很早，因为我们讲从头开始讲到现在，就是说你要是真正明白的话，你一打坐，君少伟的思维一切相一切。这个见闻觉知，它是本来就是清净的，就是本来是清净的。为什么这个清净就是止啊？是吧？就是心止，它就因为这个相非相，那你这个相不就是心吗？是吧？就是说非相为什么有相出来呢？就是心啊！你自己观察一下，那相自不说自己是相了，那为什么有相出来呢？坐在那个地方，你自己稍微思维一下，发现有点超越的感觉。这种超越就是进入到观照和修行状态，你发现自己发现新大陆的感觉，因为超越了世间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就是你一般人我们讲就是相，就是我们的相是所相，是吧？因为相在所上，它并不在人上。现在改过来，相是人，它不是所，就是它是人，就是说它是一不是二，就是因为相不自相，那相怎么出来的呢？肯定是人嘛，就是。因为人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如果没有佛性会有见闻觉知吗？就是没有佛性，如果没有佛性都有见闻觉知，那反正不就有见闻觉知了吗？就是反正有见闻觉知，反正就会有感觉了，就是反正有感觉的就变成人了，就是。所以呢，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佛性，是吧？是吧？所以这个佛性你就知道一切法清净是你的佛性的这个作用。啊，见闻就是佛性的作用，明跟相都是虚妄的，就是就明跟相，包括你的见这个相，知见、立见、是长无明，就是说见这个相、见这个明、这个相也是假的，见这它叫缘起，还是觉性的出来的，还是觉性的，就是心，是吧？它是见非见就是心，都是心在感知，是吧？所以这个念叫聚于正念，一切法聚在正念上，我聚在正念上，就是当之为心。井外无心，心外无井，就是心外面绝对没有井。那这个井是什么？就是心。也不要有心内，也不要有心外，就是心内有井的话，那就变成心内井，也是麻烦的。就是心外无井，就是井就是心，心就是井，因为无心就无井，无心就无井， 就是精，为什么有精呢？就是心嘛，内有心，就是精内有心，就变成精跟心又二元对立了，就是你就变成精是无知的，心是有知的，就是说这个精就是有知，因为精就是知，知就是精，知跟精是八的，就是说这个精啊，是对于过去的习气说出来了，其实就是心。心呢，是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名词，它是一个整词的名词，它也是呢一个名词。那是什么呢？啊，所以呢，到最后面是延迟到断的，勉强的用般若智慧来去关照。其实心呢也是个假名，其实呢就是你的法性啊。所以一切法即是佛性，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讲，一切法即是佛性。因为缘起是从我们二元对立面升起的，但它自身呢啊没有缘起的概念啊，就是心。因为心，也就是说缘起非缘起，相非相嘛，就是缘起非缘起，就是一个体。所以要进入到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进入到质上，进入到一切法都是概念，就是心，就是念的话，就是概念，就是说一直一切法非一切法，就是心，那就要止住了，这就是止。这样的执住以后呢，这个慈心呢没有志向，就是说你要了解心，它是没有一个志向的，因为一切就是心，一切相呢非智，非有志向即是心，心非有志向即是一切相，明白吗？就是说一切相就是心，因为心没有志向，而心立心叫无明见，相立相它也是无明见，心即一切相，一切相即是心。就是说心是没有这样，就是念念有心存在的这个心是不可得的。对于这样的呢，这样的安住，这样的一心是止于静处。他是讲说从坐起啊，就是打坐也好，起来也好，就是说你要是坐着来起来，它都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常常要感觉到你的身体啊，这是个概念，然后你坐起来也是个概念，你自己感觉坐非坐就是一个概念，非起它就是一个概念，概念里面有一个起非起的缘起法。那么说事实上呢这个来去就感觉到有个来一个去，就是概念来去这个概念，记得就是概念，我概念是没有肉体的，哪有来去呢？就是说它概念里面来去，就是静止所有就是有所执着，就是别人来讲这个做事情或者是拜佛，或者是尊地，或者是上班，要吃桌与一切使常念方便，就是一切都是方便。那说这个随顺，随顺什么？就是随顺无明，随顺就是说所有的境界，能见闻觉知所有的这些境界，我这些境界如果你不随顺的话，它不独立，因为复性，就是说如果没有房子，那你就不知道房子，不知道房子，而说你的概念就不出来。没有概念的话，你就不知道有佛性。就像别人来讲，看到房子就是见，就是一切境界就是见，因为无见即无房子，房子它又不治房子。如果没有房子的缘起呢？你见不能出来。如果没有见呢？房子这个又不知道，就是。所以呢，现在所有的房子、凳子、桌子，这所有的相是什么呢？就是方便，就是说。我们借用这个方便随顺观察我们的心观察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常常的训练存续其心得住，心就住住了，就是在这定境上。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修行呢要用几分钟把自己打坐的时候其实很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就看着自己吃饭，看着自己走路，看着自己打坐就可以了，就盯着自己打坐，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实际上定久了以后，成熟了以后你一定会做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是跳出来的，就是你感觉到自己走路，但是呢没有走路，你跳出来的我也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因为有个身体，就有一个身体的概念，其实身体就是一个概念，概念我们认为它是能锁的，其实呢它不是能锁的，概念跟你的身体是同时的，就是所以房子就是一个概念，身体就是概念，你行住坐吃饭穿衣都是个概念，我这个概念是没有肉体的，你就知道身体它就是概念，我概念没有肉体，这个身体就是不存在的，就概念就像放电影一样放出来的，就是每天都在看电影，就是慢慢的不过行住坐这样的住着，就是说齐心得住 啊，先住固，就是渐渐稳立啊，慢慢慢慢的，哎，你就非常这个定了，就非常啊，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强大以后呢，外面呢啊，这个随顺呢，随顺得日啊，一与三，夜与三，三密，就进入到叫真与三密。什么叫真与三密呢？就是说，在一切相上看到心，就叫真语，它不动了，觉得就是跟真实、跟佛性相应，就是你见到就跟你佛性相应，它不动的，就是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在一个景上，觉得一切景上都是在执住，我不动念头，就叫真语。真语就是说，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是你的心啊，这叫真语三密。所以你常常的这样观察，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这个随顺这一切法，我你心不动的话，这样的观察，久而久之的，又进入真与三密。所以我们常常讲，圣摩他就是止，止就是啊，初住菩萨啊，不退位。为什么讲一切向上进？初住菩萨就是这样修行的。初住菩萨就是说佛啊，具足佛慧嘛，是就是慧就是什么？就是佛性，就是佛呢，就是一切相，就是其实。皈依佛两祖真，佛两祖真的话，我们在皈依佛的时候，这个两祖真，佛的两祖真给我们这个信息的名词就是四柱菩萨。就是说四柱菩萨是什么样的境界呢？像四性跟四柱，四性是什么？离是分，四性呢是什么？就是离是分开了，离是离，是是是啊，离上就是说，有人讲离上动物，事上见修，这是四性位这样的修法。四柱位是动物等修。叫动物定修呢，也就是说离就在世上，世就在理上，理跟世是不二的，就是说全世即理，全理即世。他说这个理是什么呢？我们讲就是法性，叫真语，它是不动的，不管在任何理上都是不动的，就是一样。世上无量，无量无边，就是一切境都是显，一切境都是世显理，而世能显理，理在世中，世在理中，理是不二，这个是同时的。有这种同时的呢，也就是说我们讲啊，所示现啊，我们讲就是说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我们讲道位修行，道位修行是怎么修呢？就是说因为修行成事往理走，就是成事上修行往理上跑，就是成因往果修啊，这个是这样修行的。那说这个道位修行呢，是因果同时，理事原用，是就是这个是道位修行，就是修道的人呢，应该要悟到什么？就是理跟事是不二的，理在事中，就是。那说这个它是动修动物，就是。而这个果位叫我们讲就是正位啊，也就是果位。果位修行成理万事走，成理万事叫阿弥陀愿力。阿弥陀无量寿，建立心起意念；阿弥陀无量观，建立我们法界；阿弥陀无量大悲，就建立我们现在境界。就是说，所有境界、所有法界、所有时空，都是从阿弥陀果上回向到众生心中。就是他以什么以这个阿弥陀佛住于功德住于大愿住，就是他不像这个道位菩萨，是道位菩萨修的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啊，无我，然后呢，无相，然后无住，就是无我、无相、无住，它是这个体。但是呢，到了果位菩萨是啊，它是大我，那个大我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像比那阿弥陀佛这个法性，是吧？他说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光就是法界，它叫它是大相，就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这个。光明大悲无量，它是以无量的相，就是，这个大愿呢是一建立尊生心，我他的四十八愿呢建立尊生心想，从果位往尊生因位走的，所以到地上的菩萨都已经从果往因走了，就是。但是呢，这个四住四行四回向呢是道位就是理跟事是同时的啊，那我们修行要理跟事要同时。不能够舍理说事，不能够舍事说理，也就是我们常常慧理法师讲的，不要讲理把事遮了，不要讲事把理遮了，因为讲事遮理， 讲事遮理，讲理遮事的话，就像用椰子遮住眼睛讲话，就是说因为人家看不见，其实人家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椰遮眼了啊，因为被人家看不见，就是眼睛的因为人看不见了。这样的修行的话那可麻烦了。也就是说知是非理啊，知理非事，都是错误的啊。那么说我们这个修止的时候，那说事一定要现前，理一定要现前。就是说我们修止呢在一些事上见我们这个见我们性，见我们的心啊，就是在一切事上见我们的心，而一切事它就是事，然后见我们的心就是理，理不离开事的这种修法。那说权力即实，权势即利。那我说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不能要一个我在修理修事，是不是？你就是你的自信，事就是你的世界，然后这个理就是你的事。那说你是变法界，就是说时空境界是变法界的，那你也是变法界的。那说你变法界，那你的见闻觉知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身都是变法界的。因为变法界故，你要了解你是变法，在变法界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你自己还是独立存在，有一个我，有一个中心点的概念，那你现在就变成自见了，就变成自见。为什么真正明白色摩他的时候，是自己的心跟事是一起出去的变法界了，不要留下痕迹，知道吧？只要你留下痕迹，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那都不是叫修行，也不是那个理论一定是有问题的，这样。那你观察一下，那你修止的时候我常常讲，就是在一个地方你明白了，那你在一切地方修行就很好修，是吧？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修色摩他怎么修啊？那你现在怎么修啊？就是说一切事成理，就是所有事情看到理就看到心。他说事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现在在这个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就看到整个的这个讲堂。他说这个讲堂就是事，包括男男女女都是事。我这些事，男男女女这些事呢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所以呢你坐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包括你的身体，就是它是地火风水色身相互触法，所有的颜色不一样的这个都是你的心一下子普遍出去。然后你这个叫做修色摩他，就是修色摩他。色摩他就是房子非满子。非凡子就是心啊，就是说你认识这个凡子就是心，就是非凡子，凡子是个缘起而已。这样的去修行啊，慢慢的就会进入到这个真于三密啊，真于三密其实就是清净三密，是一心三密，是吧？就是有一心三密，有一行三，一心三密，就是说这一心三密也是的，就是还有一行三密，是吧？一行。有人讲一行三密是心某一个行为，就比方我们净土法门就是这个专修一门的，就是一门专念佛叫一行，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一行三密绝对不是这个东西，是吧？一行三密要跟般若空性要相应，你看金刚经它就叫一行三密，觉得一行三密就是讲空性，般若空性就骗一切处，就是心骗一切处，这叫一行三密。也就是真于三密，就是真于三密，就是说我们修行一定要修真于三密，身服烦恼。什么叫烦恼呢？就是说烦恼就是有习气，是吧？身就是说我们进入到什么？进入到我们讲就是叫根本无明。根本无明就是说，什么叫根本无明呢？就是说你还有这个人所的这个念，他说扶住了，就是说你已经扶住了，还没断，因为断了就是佛啊。佛的境界，佛陀在大智里面，他每天在三昧中说一切法，就是三昧，就是他在真语的本体是什么？就是寂灭。这个寂灭三昧变一切处，常说法常寂灭，就是说法是什么？叫照，就是依尊生心而显，对吧？说一切法，但是他常是寂灭的，他没讲一诸法，他没讲一诸法，都是从寂灭三昧里面出来的。也就是问佛陀讲法没有？就是佛陀讲的每一诸法，每一诸法都是寂灭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寂灭的常住的，就是变一切处无处的。所以呢他依尊生心我建议，就是说现一切法，就是尊生什么心他就现什么。他既然现三界大千世界，但是呢他还是寂灭的，这样。所以这是佛的境界。那我们呢，我们还在烦恼，还有烦恼，就是不管是初烦恼细烦恼， 他还有烦恼。什么叫烦恼呢？就是人跟所在互相互相纠缠，就是说，但是一般修行人在纠缠的时候是不修行，在六出里面就是不修行人，不修行人就是没有般若，没有般若他根本不知道，只要你进入般若，就应该是什么？就离世缘用，他一定在离世缘缘上。如果离世不缘缘，他都离开了般若，而离开般若的话，都不叫修行，只能够在世间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或者说做一个善人，或者说做一个，但是一谈到修行，就是说从理上明白以后，一开始修行就进入大乘，就是进入大乘的时候，《妙法莲华经》这都是这一段呢，就是讲了，就是说这个《闻妙法莲华经》就是个功德，即孝量功德的时候，讲了两种，一种是闻经的人，一种是说法的人，就是闻到这部经典的人，是吧？说最起码升了三上天，就大福报。就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就像你闻到这部经典就得大福报，将他能解脱能成佛，他说可以大福报。为什么闻到这部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这六个字也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个人都可以升到三上天，那这呢升到如果你有什么愿望都可以达成。但是呢说法的人不可思议，他呢或者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八千功德，是吧？就是八百功德的一千二的功德，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千功德，对吧？那说这个眼身体多少功德，眼耳鼻舌身意每个身体有八百，因为身体是处嘛，叫八百功德口能讲法就是一千二百功德，眼睛可以看到前面八百功德，然后意念一千二百功德，就是种种功德。那说这些功德在干什么呢？也就是为什么叫功德呢？他为什么获得眼耳鼻舌身的功德呢？就是《妙华莲华经》讲什么东西？为什么书写读诵讲解或者串修或者是流通这样的人都能够获得这八千功德？也就身体上眼耳鼻舌身意种种正是功德，功者性也，德者相也。因为闻到《妙法莲华经》，自然就进入功德。我进入功德就是性跟相，就是说你见到一切相就见到性，见到一切性就见到一切相。所以呢你看他见到生功德的时候，就是说所有法界都印在其中，就是说在身体，并且呢不坏眼根，是吧？就是说这个耳朵呢能听到所有的声音，它不坏耳根，因为不坏耳根还增长功德，是吧？也就是说他的耳根在功德里面，所有法界都不坏，就是说法界所现的一些，不管是这个眼睛看了，耳朵听，鼻子闻到，他这个根呢不受外面的干扰，并且呢外面所有境界，特别是鼻子闻到这种香味，就是不管好味是坏味，到他鼻子里面，到六根里面都变成妙味，这种种功德。学习也就是说为什么呢？你闻到妙法莲华经就知道一切法的本性，就是一切法即心，就这个意思。了解一切法即心变一切处，那么说所有的色身香味触在心里面都变成功德，你不了解性，那就变成人念福报。所以呢你闻到妙法莲华经这个名字，你不了解它的功德，你只能够获得天上的福报。但是呢我就是说讲解呀、串说啊、读诵啊，就这个书写呀，因为它这里面有解，就是因为有了解以后的话就跟性相应了，因为跟性相应的话就跟一切相相应，所以相者为德，性者为功，所以它功德就出来了。所以功德一旦性出了，相转折了，所有地狱天堂的所有的相在性里面都转成功德。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的性出来，叫心，心性的性，性出来了，你外面的色身相司法界所有相在心里面都转为功德，所有人只要你读了妙法莲华经以后的话都能够成佛，对吧？都能够获得大解脱，就是都被佛所受记，就是闻。也就是说整个妙法莲华经你闻到见到，那是一住一机，跟人家讲一住一机， 就是说解释一柱一基，就是说那什么叫一柱一基呢？就是说一柱一基就是说我们的心柱子，就是我们的叫清净柱清净基。清净柱是什么呢？就是相，清净基就是心，基是心的意思。那么说柱呢是相的意思，那么说这一柱一基的话，就是跟我们心跟我们的相是相应的，就跟功德相应的。就是这样，你把这个金刚经啊或者妙法莲华经能解开一柱一基的话，那么说你就可以立即获得解脱，这样。所以在闻这个妙法莲华经获得答复，就是说从一个人到五十个人，就是说一个人闻了以后跟第二个人讲，第二个人跟第三个人讲，第三个人第四个人讲，只要你闻到妙法莲华经的这个声音，你都可以升到天堂，可以升到非常非这个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都做大梵天王，就是说这都是不可思议的福报。但是呢，没讲成佛，这得大福报。为什么没解？就是闻到了声音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讲了半天行不周的人呢，他一直要向我表达他的境界，他的这个功德，或者是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知见。就是我今天读妙法莲华经，我心里想还不如读一注妙法莲华经呢。就是你行个三天五夜的，这个苦都要死人，还不如闻一下这个妙法莲华经呢。就是你看我闻一注接诊，就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第十个人就可以到大梵天去修享受广大的福乐。那我说只是有文经很重要，文经它是不离开佛性，你自己搞了一套东西都是搞自己的东西，你讲来讲去就讲你的境界，讲你的自见，讲你的这个修行的经历，离开佛经都是魔术啊，你怎么讲都有问题啊。就这样的念佛经才是离佛就是不远，你要离开了佛经，讲你的境界，讲你的见解，讲你的正量，讲你的境界，那肯定都是有问题的，你怎么讲你讲不到佛这个地方来，知道吧？所以呢，一佛经很重要，对吧？所以你信了就不可思议。就是所以我们有，如果不解就是人天福报，如果你解了那就是功德，日功德就是一切功德，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功德都会开显。你看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就是说那个法师讲法的时候都全身功德，眼耳鼻舌身意全部开显功德，他就是这跟向人家解释妙法莲华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功德，并且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功德，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所有不好的境界都不能坏他的耳根、眼根、鼻根、身根、意根，都坏不了他一根。为什么呢？是吧？所以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在他心中都转成功德了，是吧？所以都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我们讲止啊，因为大乘佛法嘛。你要了解它这个就是一个止法，就是说你读妙法莲华经，你心里止就转出来，色摩他就出来了。所以色摩他随顺一切境界进入到正于三密，生佛烦恼，就是说是烦恼，你就烦恼，虽然你有无量的生死烦恼，就是说我们的生烦恼，就比例来讲吧，我们可能会堕地狱、恶鬼、畜生都叫生烦恼，可能堕阿鼻地狱都叫生烦恼，就是杀个父亲、杀个母亲都叫生烦恼，还没有信解都叫生烦恼。你今天闻到了大乘佛法，闻到了妙法莲或者大乘起信论，那都有阿弥陀佛是吧？或者是华严经种种经典，那说你这些生烦恼都会免除，知道吧？讲的就是你的，那说你有多大的福报啊，是吧？所以都是在闻经过程中。闻经的过程中让你这些烦恼付出，大家在闻的时候就应该把你的烦恼付出，是吧？你就要深知这个烦恼，就在这个瞬间就可以把它付住，在这里把它灭掉，就是听闻，你在听闻的过程中就产生修行的力量，就产生有点信心出来，就是在读经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种功德想，你不能说哎呀读经听得不修行，读经有什么用啊，你不能这样想，知道？因为这个你智慧开来了，那么说你一瞬间把你所有的地狱恶鬼畜生都给遮掉了，是吧？如果你智慧没出来，就是啊，就是说你靠你的行为搞了半天，你最多搞了一点清净，你还要往下堕，那为什么不去观修呢？所以读经或者是闻法都是很重要的，你现在闻就现在要辅助，要修色摩他马上就感觉到真于三昧现前， 要至于三昧都是现象，就一定要他这里面介绍随顺观察，就是随顺观察。这个随顺的体就是我们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地火风水，那至于呢苦啊乐啊，就所有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随顺，就是现成的，一切法都是现成的，就是说就是一切方便随顺观察，让心得住，就是说我们要修行得住，所以能走在路上行住坐卧你都要去住，这就是修行，是吧？没有什么别的修行啊，你不要什么拜个多少拜个多少没有用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这个悲观呢，就是说我告诉大家什么叫悲观呢，就是说你住不住在房间里搞，就叫悲观，就是说你在外面去烧饭了，跟人家讲话人家骂你马上就烦恼了，就是那怎么办呢，把你关在房间里面去，一直这样住，住到你在外面去以后人家骂你不做声了，那就对了。悲观是为了出观的，知道吧？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在悲观法专制于心里来修你专注的心，让你心 住下来，然后你一出门以后看到外面都是黄金了，以前看到别人家就是不满就是不开心，看到别人家就是流失，自己就是黄金，诶你一出来以后别人都是黄金了，诶那你怎么修啊，哦原来我在悲观法里一直在训练这个，就是训练你的脚痛啊手痛啊这个脚麻啊，然后生烦恼，然后就不断的要把它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它是吧，知吗，就是了解，哦这是心，心应该不痛的，它不应该痛是吧，因为看到这个世界很重，我一直把它转为概念，而概念是没有重量的没有身体的，所以身体跟世界都很轻松的。你修到你走出来以后，你的道心出来以后，你走路就像风一样过去，看世界就像鸿毛一样，看到烦恼痛苦啊就像那个头丝一样，在你心中一点障碍了没有，那就恭喜你修出来了。如果你修到最后面反而变成执着了，那修什么对性呢，就是本来不想被关的，那很轻的一件事。你修了以后变成执着了，变成很重了，反而我知道我要被关我要被关我要行步骤。他就变成一人执着，到外面吃饭就剩烦恼，在外面走路剩烦恼，哎呀不行啊我这样不行了、啊、我要去悲观，悲观里面就变成你的执着，在外面就不是修行，然后你内外都不是人，那你修什么呢，就是修呀、啊、修出来又外面很轻松的，就是你现在人修行修到外面不轻松知道吗，修到最后面是什么呢，就是人家都不行就自己只有修行，就是现在好多人修行被关被子以后呢，自己被人家都不修行就自己有修行，那你修什么行呢，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办法让世界在你心目中是很轻像鸿毛一样，这就对了，知道，如果你觉得好重就有问题，你觉得你身体很重都有问题，知道，如果你病在床上觉得身体像鸿毛一样病的时候只不过脱一件衣服而已，你内心很自在，虽然身体很痛但是你心很自在，你就修这个就对了，知道为什么，都是心嘛，一直修这个嘛，所以你信心增长了，这样的就比较快的达到不退转，知道不退转啊，未除疑惑，如果你要疑惑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修行呢啊，未心独大，如果你要疑惑心修行呢啊，就会落到边地一层，净土法门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这一念心，你这一念的这一佛，你有没有疑惑是吧，你怀疑的话你就辗转不安是吧，就是说我们修行要有决定性的修行，不能够有怀疑心修行，就是你有怀疑心修行就很难，就是我对这个事情是决定的，其实决定的时候就是一种修行，就是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心，我决定了我不再怀疑了，但是这样我有对立的话我就知道这是我的无明，我不怀疑这个世界就是心，因为除这个外面之外再没有独立性格的，就是我非常清晰地感受到限量就是心，就是说因为我现在看到大家这是限量的，我认心很愿意认到，你说我另外有个心反而我很难相信，是不是，就是说你有一个极乐世界的心我很难相信，因为如果这个、我现在这个量就是心，诶很限量嘛，就是限量就是修行，这个不得是快嘛是吧，所以呢我不再怀疑我先前都是心，所有外面的分别都是我的无明，所有外面执着都是无明，所有外面的不开心都是无明，那么这些定义都要把它删除掉，那怎么删除，由成因上善由成果上善，就是说成果上快成因上慢，就是成因上善的打坐啊念佛啊搓禅啊，然后搞了半天发现呢 如果你不认果的时候，不认识果，不了解果，因为离成文性，知道？就是说没有文法的人，这个理啊，你很难相信，知道？因为它不是你修来的，知道？是靠信达的，知道？事实上呢，就是事实上修行可能得到一点清净心，但这个清净心很愿意执着它，因为你超越了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我常常。人家修行常常守呼吸，我说不要守呼吸，守呼吸，因为呼吸是乃于身体，往往是对身体有坚固的执着，就是你看住身体就可以了。这是我的很大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打坐的时候从来不守呼吸了，我就看住自己坐这个地方，那可能在随喜范围之内啊，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是叫随喜，但是我看着它，就是看着我自己呼吸，是吧？或者看着自己在打坐，就是慢慢慢慢的就知道自己身体啊，就是说我常常讲用五秒钟让自己啊把身体从概念里面丢出去，用五秒钟，一二三四五，你瞬间身体就像一个幻化的一个物质一样就被你丢掉了，就也就冷眼睛的讲，就是我们身体由于木头激光，就是说做出了一个假东西，我们以为把自己的意识啊安到里面去了，其实你是一个妄想，是安不到里面，但是我们以为安到里面去了，其实这个身体就是四大，你说四大有没有觉知呢？四大是没有觉知的，没有，它是一个物质啊，实际上是一个名和相而已啊。名相就是说我身上的四大，就是说我感觉到我身上有约，但是约自己不知道自己约啊，就是我感觉到我有手，那手自己会感觉到自己有手吗？他不知道的，是我的感知里面知道一个手，问手自己知道吗？知道自己是有手的，知道自己名字叫手。知道，就是说我们身体连我的头发指甲身上都不知道自己存在，我们凭什么说这是我呢？这肯定是一个幻化的体，是一个缘起的体，那就是一个感知，知道吧？所以如果你怀疑，就是说怀疑就很难，畏惧怀疑啊，它就不能日，知道？第二个呢，就是非不信啊，你不相信你怎么日呢？因为这个是唯心独达，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佛出来，要建立修行人出来，就是说出家人的修行啊，苦行持戒啊，他为什么这样的修你知道吗？我要吃喝嫖赌杀，就像那云仙大师一样还会信吗？我必须要持戒修行产生这个信，然后你看到我以后的话升起信，知道？我这种信，我修的目的就是让众生信，知道吧？就是所有修行，就是说你的信为要，就是说你的修行会让众生信，就是说你的道心比较高，人家会看到你就有信出来，信不是无缘无故地跑出来的，一定是有善知识诱导出来的，知道？那说你信虚空啊、法界啊，这个是那必须要听到善知识的言辞，就是善知识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听了。信善知识，但是就顺承善知识的思维，善我信善知识，但是呢？我不相信善知识的法，就是你讲话我不信，我也不修，但是我相信你的人，就是说他不顺从法修行，就是说，那说在末法时代这个现象就比较多，那说这个佛陀他对我们的信心很大，他讲法，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信人，就是信人不信法，就是说我们过去在涅槃经里讲到，就是依法不依人，就是说那这个是最好的。啊，其实因为我们以佛经是最好的，佛经就是法，佛陀所讲的法，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这个要依了义就依心法，就这样，就是说依智，依自己的智，万法是心观，具有这叫智，不要依识，二元定力叫识，就是分别识啊，就是说这个人所识啊，或者是阿拉耶识、无明识啊，识，只要是识就是二元定力的。就这样，他说智呢，它非二元对立的，就是说心跟法是一体的，这个叫做智，就是说看到法就看到心，这一定是讲智慧，就这样，看到法二元对立，那是一定讲死了，就是在外面听法的时候，或者在修行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你是用识修行呢，还是用智修行呢？比如说你念的佛，念一生、二生、三生、四生，那你一定在念识，为什么呢？一二三四，这不就是死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死吗？一也是心，二也是心，三也是心，四也是心，心跟相不二的时候，这个叫智。因为智呢，都从心性里出来的，心性，心性，就是说心是相，性呢是体，心跟性它老是在一体的， 你说桌子木头，桌子木头，桌子木头，就是说一个桌子，两个桌子，三个桌子，这一定是实，对吧？一个桌子就是木头，两个桌子也是木头，三个桌子也是木头，就是成千上万一个桌子还是木头，所以都一心我显一切相，这个叫做智，知道？一智不一实，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拜佛一拜两拜，你肯定用实修行，是吧？不用实修行这么说，一拜两拜，但是呢，一拜你拜一拜也是空空荡荡的，你拜第二拜也是空空荡荡的，你拜第三拜也是空空荡荡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一拜也是心，二拜也是心，三拜也是心。那说我们拜的时候心不动摇，一直在心上，所以拜一千拜一万拜还是心，心叫专注嘛。就是说一拜两拜三拜叫苦行，苦行呢专注于心思为苦行，就是这种苦行是通达，是叫专注的意思，知道吧？如果什么叫苦行呢？妙华莲华经讲，就是二人苦行。这个苦行叫什么叫苦行呢？不管你走到北京，走到天津，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在心上走，专注于心的时候，这个叫做苦行，知道？就是说这个走叫做苦，然后呢，专注你的心叫做行，叫苦行，知道？就是说你一念也叫苦行，二念也叫苦行，就是生灭不生，就是生跟灭，你一直说一个生灭两个生灭，人吃饭也叫苦行啊，吃饭也叫苦行，知道吧？你吃饭四大天天在消化，这也叫苦，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身体在色身相色受相行时，这个都叫苦行，知道？就是说你拉屎吃饭洗澡都叫苦行啊，三界就是苦，知道？就是这个苦里面行什么？行般若智慧，行如来实相，行三昧行，叫苦行。所以大家把苦行变成了要吃苦叫做行，知道？所以苦行不是那样的苦行。所以你看《妙华莲华经》的就是提倡苦行，是吧？他这个苦行，但是不明了的情况下，他又有那个苦行。你看《妙华莲华经》里面，闻到《妙华莲华经》。就是妖王菩萨闻了妙法了，多什么善命啊？得到一种善命，是吧？得到善命就是身体供养，是吧？他是得到善命以后供养，就是，所以他这个供养的时候是用心性供养的，并不是这个肉体，他能够做到，他完全住在心下，因为他获得了什么？获得了那种像金刚善命，金刚善命，那说相当于是地上的菩萨，或者是他就能够去燃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可以超出去了，知道？所以呢，他也叫苦行，就是把身体上。那我们呢？昨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行般若三昧是什么？般若三昧是初地菩萨所修，初地菩萨已经见佛了，就见一切法能见欢喜地菩萨。那说这个时候你在行的时候叫常行，我告诉他什么叫常行呢？常行就是吃饭、遵义、睡觉所有的行为。我告诉他什么叫波舟，波则空性的意思，舟者方便之意。你在播粥的时候走出去吃饭吹嘘叫都叫播，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都叫播，哦，都叫粥，哦，粥里面能观察空性，这叫播，是吧？实际上叫播粥，就是播粥，就是说在一些人说我问他什么叫禅行，虚空禅行，就是虚空禅不坐不卧，你虚空会坐吗？虚空会卧吗？色身相无错法都是不坐不卧的。就是你要做到跟色身相互处法成为一体，那就不作不卧了。不作不卧是佛性啊，佛性不作不卧的。就是说你要跟佛性，为什么讲初地菩萨说行呢？因为初地菩萨已经进入佛性了，就是他当然是不作不卧了。因为我那不以前不以后不以左不以右不以修不以不修，他所有的之间都不出来，为行为一念佛，为那个念佛其实跟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两回事。知道吧？他那个念就是禅念佛，那什么？禅念佛就是佛禅念，就是他是佛性禅念，明白吗？佛性变一切处，那叫无量的意思，就是无量佛。要说法变一切处，叫无量的，叫无量光的意思，他也叫阿弥陀佛。所以呢，他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啊，也就是阿弥，我们的心性的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境界，这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境界都是不作不卧的。你说寿命会做会窝吗？就是你说法界会做会窝吗？你说你的境界会做会窝吗？就是哪一样东西做窝呢？就是它无做无窝，就是说 你要跟无作无我相应，你跟色身相无触法就相应了，体体的，就是那个叫做周，周就是一切相叫做周，我跟佛性相应叫波，所以叫波周，知道这样波周。所以呢，所以为什么是一地菩萨所修？如果你念念在生生灭灭的烦恼痛苦搞了一个晚上，你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你就每天在熬，是吧？你没有任何观想，就是我以前行过一次啊，那我观想好厉害的，就是我从来没信过，我一走走了一个晚上，就是说他走在后面爬，然后我在前面走一点事都没有。后来或第两次哦，还有一次两个比丘婆婆来跟我修波咒，那修波咒我可以啊，我走了一个晚上，我带走带跳的，就是一点事都没有。他这么走，我说走了第二天早上，我呢还走吗？他不想走了，我发现他走不下来，走没有意义感觉，就是不想走了，我不想走就吃饭去，就下来。原来修波咒那么简单的事情，然后背着他们搞复杂，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知道般若，没有知道实相，就没有知道我们的心，知道知道心的时候，那你吃饭出去都是，我说你要走出去，你有一个概念，我做波州是把你的烦恼变成菩提，把你的吃饭春一句要都变成菩提，都变成觉性，都变成法性，都变成心，这个是要行波州的最终目的，知道以后你走在那块禅醒了，为什么虚空禅醒啊，就是虚空禅醒，是一禅醒菩萨，从一地菩萨到四地菩萨都在禅醒了，就为什么从一地菩萨就是进入佛性了，因为佛性禅醒到四地菩萨都等觉妙觉，包括到阿弥陀这个位置他都在禅醒之中啊。那么说那你不明白的话你怎么禅醒啊，你从一地菩萨的心性都不知道你怎么禅醒啊。我说你还是我劝他你还是先出家然后你去修法，就是先修这个三规五戒，或者修威仪，或者修简单的一些佛法，修完以后你再去行波咒。如果你这一下跑去行波咒，你肯定出问题。我发现他也慢慢的进入到不正常的状态了，就是老师要来给我开示，就是还没有开示，我给他开了一大片。所以就是说，那我说你现在明白了以后的话，你生活烦恼，就是说你第五个出生成一瞬间啊，把它附在深深的啊，大深海沟中，要远远帮他现行，信息增长。所以我们不能呢，这个如果你不信，就没法进入；信了，瞬间的事情，是吧？不能诽谤，诽谤就更危险了。诽谤你就直接断你的慧命了，因为这个是唯独的慧命。大乘佛法，它进入到它直接从般若的基础上进入到一些相，进入到就是说，你看《妙法莲华经》那么多的菩萨，到最后面呢，就因为《妙法莲华经》，我发菩提心，是吧？这证阿拉汉多长的时间了？那么多人证阿拉汉都没有发这个，都喜欢无相无愿这个无我的这个境界中安住着，不想再解脱。后来那个佛陀讲《妙法莲华经》，就讲一切相即一切心，就是因为讲这个道理以后啊，原来当下就是释迦牟尼立即给他示机，就是如果你诽谤，不就断你慧命吗？对吧？你断你慧命，升到边缘一层，将来做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然后杀死了很多人，直接下地狱，就是你说你学佛学了很大的福报，有什么意义呢？你学佛很多，据说南庙那些供养钱啊，搞这些东西，搞这个就做乌克兰的总统，是吧？然后现在马上把他放到边地一层那个流放，就说当了一个神总统，福报大不？所以你必须要，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般若去掉以后，你所有修行都会危险，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不能够诽谤般若，对吧？就是你修行的话，这样的诽谤般若，那你怎么修走到边地一层？只要你把般若，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修行坚固的执着，只要你有坚固的执着，你对般若一定强烈的诽谤，这样你就有这个跟般若不相应，就是说用实欲坚固对智诽谤的越大。你看以前这个无量寿经，是吧？无量寿经说这个以前大乘无量寿清净庄严平等觉经和佛说无量寿经这两部经典，一部经典是佛说的，一部经典是夏莲句编辑的。那编辑以后呢，人家说这个后来很多人觉得这个夏莲句编辑的这个有问题，因为他这个编辑确实有问题， 因为是后人编辑的，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编辑的，就是把很多的经典汇集，他一写叫汇集本，后来把汇集本把它去掉了，直接叫经了。那说这个他编的那个人倒没有犯这个错误，后来人呢犯了这个错误，把汇集本这三个字给删了，删了就直接变成了一部经典。我这部经典它是有问题的，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把四十八愿已经搞乱了，就是我这个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你看前面第一愿到十八愿一定是讲三根愿，到二十一愿到四十愿是讲福德愿，然后二四十一愿到四十八愿就是讲菩萨因缘，就是一个是三根，一个是福德，一个是因缘，并且次第非常清晰。你看出家愿、世间男女愿三十五愿，出家愿三十六愿，这个菩萨愿三十八愿，还有这个它都是连贯的。但是呢，在那个下人就编辑的本里面，就是这个找不到那个信息，就是我又看那个经典，我要讲的话，我没有办法讲，就是因为我领不上去，因为我看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是一愿套一愿，一愿套一愿，它互相套上去的。就是讲这个愿，哦，下步就一定要讲那个愿了，它是套上去的，一股一环套上去，就像围史一样，就走路就一个楼梯一个楼梯一个楼梯往上走，爬楼梯，这个楼梯爬到第三个楼梯，第三个楼梯爬到五个楼梯，然后又爬到第二个楼梯，它是上下跑，就是那么说，现在的无量寿经，复说无量寿经的第一个楼梯、第二个楼梯、第三个楼梯都一直往上走的，哎，就很愿意上去，是以下联句编辑的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后来好多句子。我们出家人因为他对这个无量寿经有研究以后啊，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很多人就认可了这个那个法师的很多的句式啊，就开始诽谤，诽谤他说佛说的无量寿经是释摩说的，然后呢下人就辩解的是佛说的，你看他就可以大名大名的诽谤，明明经典都很清楚，他都是为了维护他的师父，他可以去把佛经来拿着诽谤，就是这个叫做诽谤罪。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对于时就依人不依法的时候，他对人越坚固对法的伤害就越大，对时越坚固对自就越伤害，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对你的这个意识啊，对自然又对佛性，就是说讲般若经典呢，就是说一讲到一触动到般若经典，马上就开始诽谤，这个诽谤落于边地，肯定是到边地一层，我也不会说你到地狱，因为你给他学佛是吧。佛教的讲这现世轻报后世重报，现世轻报就是说人在诽谤三宝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不到报应，就是你说你嘴巴去诽谤三宝有报应，就是说某某法师怎么不好这么好，你嘴巴上敲口就出来了，你嘴巴诽谤别人，你就发现你看我诽谤三宝，你看我也没有什么果报啊，我活得好好的，我又有钱运啊，我就怎么都可以啊，就这样活一辈子，但是他不知道将来的重报，说叫轻罪重报，有的是重罪轻报。什么叫重罪轻报呢？就是说你诽谤天诽谤地，你直接杀人干坏事，那我说你直接重报，就这样你把你拿起来枪毙了。那说这个还好一点，重报你现在重报了，将来可能轻报，这样如果你现在的轻报将来感到重报就不好了，你一旦诽谤这个就挺麻烦。你在听法的时候要随顺法而日，随法上就是说你遵治的话你自然而然修行就很轻松，你遵治法的时候修行自然而然就很轻松，遵治人的时候我不遵治法的时候你修行越修越重越修，因为遵治怎么遵治人就遵治情嘛，遵治情的时候不觉得越来越重吗？是不是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吗？你就是死不遵于智的话，你心相不二的话，你不觉得这个死在分别就不好累吗？是吧？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样你就是无明这方面的东西的话，一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苦。在此世界不但苦，在彼世界还得不到，还成不了佛，还到边地，有的下地狱，到极乐世界看到边地，都是一个吹象啊，就是，所以我们不能诽谤，重罪业障。还有一些人呢业障很重是吧，重罪业障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说杀父杀母啊，出生杀阿拉汉的这个重罪啊，他就是不能信，或者是业障来了，就是我们讲有三种业障嘛， 一轮是业障，一轮是报障，一轮是烦恼障。这烦恼障现前的时候，那么说这个烦恼障碍啊，这个东西我们要修行，在我们听法不断地去闻法，不断地听法，对我们是非常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业障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就像那思远性的话，现在这网上就是非常多，大家可能都看到了。你认为他肯定就是个坏人吗？那也不一定。他发现他希望佛法弘扬全国，是吧？把这个少林寺的文化往前国，你说这个发现没错啊？他运金钱做了很多社会上福利的事情，他也是对的，是吧？发扬这个少林寺的文化、禅文化，还搞了佛学院呐、还搞了传戒呀、还就成就了那么多出家，他发心也很好啊。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拿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你在弘法正气凛然，如果你跟一帮唱歌跳舞在一起，一定会就跟他走。人的心在没有稳定之前，舍无流转的。你要常常跟那些不干净的人在一起的话，你一定会跟他转。如果你跟一帮正能量人在一起，你就会往这边转。所以我们要常常跟法在一起，对吧？那这样的呢，你就不会不愿意，有业障就不能升起了。所以常常跟法在一起肯定很好。如果你老是跟你吃喝嫖唱歌跳舞在一起，那一定会堕落吗？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唱歌跳舞没有关系，要改变心就可以了。这个正听还没到不退转位呀、就是说你到了不退转位才可以呀、你就到八地菩萨，你可以起起身子都没有关系，知道？没到八地菩萨，你想都不要想，瞪念头都不要动，知道？那么说一瞪念头，那你就堕落很快，知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让业啊，这个很重，我们在这末法时代的业都很重，要修会我们这样的讲法，要修会欢喜赞叹，就能来听的一定要来听这个机会，因为这样听法让我们心里面一种正能量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在一起来修止，就是说修止的把一些法，我们是举一切法嘛，一切法，然后坐在那地方修止修心法，让我们心是一体的，那我们说这样的修力量就非常强大，是不是？如果你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胡思乱想，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讲大共修的力量，就大雁从就是一只雁想飞到南方就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很多雁一起飞，哎，你带我，我带你，是吧？它是一种就像小孩子唱歌一样啊，在一块，他一个孩子他走到他就不干了，是吧？好多孩子在一起，你像小猪都是这样的，最好的东西给那个一个猪吃，然后呢，这边呢给最差的东西给一群猪吃，你看这个小猪是吃好的还是吃差的？他肯定往差的这边闯，知道吗？因为丛林就是很多人在一块，他一定往那边冲，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差的东西并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群人就不可思议。所以三个诸葛亮抵一个诸葛亮啊，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就是说我们三个人在一块修行，力量就一定强大，是吧？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就是说宁可成岭里面睡觉，不要到小庙里修道，就是这个意思。我宁可死在城里里面，也不要跑一个人跑到小庙，天天煮饭啦、接待人啦，然后像达太佛一样坐在那赶菜，天天聊家里家常之事。你发现到小庙的就是这样的啊，一个人天天跟着老百姓在赶菜，老家你家儿子怎么样啊？你儿子今年赚多少钱啊？这儿子在赶，就聊这些毫无相干的人，发现一点正气都没有。哎，你跟出家，你像我们在无量寿时，不管他有没有修行，这句话这些东西肯定是没有，是吧？有一般人，大家都在道心上，就是，所以大家要学会啊，喜欢成林啊，不要喜欢老人家，找个小庙这种概念一定要去的。像我们都是在大成林长大的，就离开了大成林，我好像就生存不下去。我一个人，人家送了一个别墅那么高给我，是吧？我都不要，我住在里面住了28天，跟坐牢没有一点区别，上下跑，叫进是。心里面的起火啊，就然后上面跑到下面，下面跑到上面，不知道就一个人在里面孤寡，一个人在那里，特别难过。你要从小就在寺庙长大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寺庙就像皇宫一样，可以大院子里面从前跑到后，从后跑到前，那都是大院，都是梵音，都是巧云，这个菱角，他说多好看。那我说你跑了一个城市里去，然后给一个什么房子给你，让你外面全是车子，然后一出门那个所有窗子都带都贴窗子，然后你坐牢没什么出息，就感觉啊你个别墅好大哇，就是要给你好欢喜，就是熟人嘛就喜欢这种 这种占有的这种概念，好像觉得啊，我有一栋房就很了不起，却不知道他自己从此以后就在里面被你把你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这个啊，不要有我慢之心或者懈怠啊啊，我慢也很，我慢就是什么？就是分离嘛，就是说人跟人这一块修行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说一切尊生，你看常不清菩萨，于是佛，我不敢轻视于等，于等着佛，就是借一切忍呢、啊，都回向他是要成佛的。后来他成佛了以后的话，所有的这样的骂他、说他、打他的人，都因为他这样你，我究竟成佛，就这样。就是说这些人，就是打他、骂他的人、踢他的人，将来都是他的转属。然后他成佛的这些人都统统要成佛，这样。就是说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不要怕伤害别人啊！你于是佛，我不敢轻视于人呢，就乱给人家受记，就这样。于是佛。后来人家骂他说啊，我又不是佛，乱给我手机，用脚踢，用绳打他。他说老远还在这样讲，于是佛，我不敢轻视于等，于障着佛，就这样的，就是我们就要有这种和解的心，就我们要把心往一块拉，不要老是我见你不惯，我见我不惯。然后呢，独来独往，这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独来独往一定不是善良的人，因为他不能容纳别人，知道？所以要学会了啊，这个。可能他的业障，然后有业障在，但是你心里慢慢的回向，哎，那个我慢心慢慢就删除了。要修了，修会随喜功德，懈怠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懈怠的原因是什么？知道我常常讲，懈怠就是不闻法，就是不愿意闻法的人愿意懈怠。比如说，我们讲五根里面，性根、净净根、念根、定根、坏根，哪个根是第一？懈怠来讲呢？没有性净净根。性根跟净净根嘛，净净根就懈怠嘛。无性的人呢，是因为不闻法；而说这个懈怠的人，是因为他不净净。而说他为什么不净净呢？因为他没有性，就是没有性的人他是不净净。他说性的人呢，他一定有净净力的，就是你要观察自己有没有净净力。净净力呢，就是昼夜露宿常净净，就是像菩萨这样的一讲，就是说。昼夜露宿常生菩萨戒，也就是说时时刻刻你的所有念头所有的行为都要跟道相应、啊、跟道相应，不是说、人家做什么你一定要跟着，而你时刻每个念头都要想着众生，每个念头都要想着法，每个念头呢都要跟道上相应，每个念头跟心上相应，就是说你刷牙你都要知道这是心在刷，知道？就是说什么您上厕所都是心在动，就是说其实呢没有一个法存在，都是缘起的，就是我们在缘起上我们要去修会随喜。这样的人呢如果你要是不信怀疑诽谤，如果你随顺业障，然后随顺自己的我慢心懈怠心，这样人呢就没办法进入到佛法。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山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